小贝大论坛。小贝大论坛和你哇哇哇，
我们是这一的一把一把，我是你的最高，
德州中文台听众大家好，我是小贝。诶，这个新年新气象啊，这个我们的胡主播呢希望我们能够有新的节目，所以呢我们从这个2013年呢小贝就尝试着自己一个人从头讲到尾，接受各方的 call in， 成立这个小贝大论坛的节目。所以大家好，我是小贝。假如你是第一天听这个节目的话，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小贝叫做贝玉东。哎，我有一个有名的亲戚，就是一个华裔知名建筑师，贝玉明先生。他在罗浮宫面前有做了一个是玻璃金字塔那一位。我跟他呢，其实都没有什么相像，只有一点很像，就是独一无二这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谈一谈，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节目，以及为什么刚刚片头曲你听到的是《无敌铁金刚》这首卡通歌曲呢？首先呢，我要跟大家澄清一下，这个我们在做这个所谓评论节目啊，并不是要论断什么人啊，我们只是要把这个一周发生在这个中港台美国的比较特别的时事呢，我们把它挑出来，来剖析一下人性，来看一下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要站在这个观点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时事的发展，这是一点。这个音乐为什么要用这个无敌铁金刚呢？那我相信，只要现在年纪大概40岁以上、50岁以下啊，他从台湾来的，大概都还记得这个无敌铁金刚这个卡通啊。小的时候，这小贝那时候是小学的时候，非常喜欢这个卡通啊，因为他一个主人翁啊，叫做柯国荣，名字还记得。他呢住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叫做原子光研究所。这个原子光研究所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叫做防护罩。也就是说，他什么事情受到外界的攻击的时候，他就拿一个防护罩把它亮出来一下，结果呢，外界的东西就打不进来了。这个时候，他就开着这个无敌铁金刚出来，然后呢，打败双面人怪兽都杀光，大家都称赞啊，这个就是无敌铁金刚的精神。所以小贝呢，虽然已经是这个带着大无畏的精神，还有呢，眉宇之间带着一股英气来跟大家做这个节目，但是还是需要无敌铁金刚的这个来背书一下。所以希望要是说内容要是让大家觉得头皮发麻的时候，你想要打电话进来 call in 参与的时候，7398404024，请你记着，只要在开车的时候，请你一定要找一间麦当劳停下来，因为我们的回答可能会让你血液奔张，到时候开车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负责，所以你最好还是停下来再打电话 call in 进来。好，那我们今天到底要谈什么？首先我要先跟各位介绍一下，我现在是第一次一个人在这个录音室里面。这个录音室实在说实在话，少了胡美健跟田秋芳就觉得非常的孤寂。因为这个录音室呢，大家都不知道，它这个墙壁都是贴上这个黑色的泡棉。这个在这个地方待久，一天要是都要平均待上7-8个小时，我觉得这个人他的人格可能很容易会进入分裂的状态。现在是一个人在讲，还要在这个空间里面这样讲，所以呢，实在是有一点紧张。不过我们话说回来，我们今天要谈的什么问题呢？我相信各位最近都，假如有看这个台湾的这个新闻的话，最近发生台湾一件事情，倒是引起小贝的高度兴趣就是这个有一个公司，它的一本内账就震惊全国把这个台大啦、师大、政大这些高档的正牌的名门公立大学的300余名教授涉嫌诈领研究费案呢，这件事情给冒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要谈一谈，教授到底是什么？这教授分两种，一种是越瘦，也就是说呢，你一直叫他一直减肥，他就可以越来越瘦，这个教授是一种；另外一种是比较不好的， 就是会教的野兽啊。那会教的野兽，我们今天就要谈为什么这些读书读这么多的人啊，最后会变成会教的野兽，还要涉嫌诈领这个哈、啊、研究费呢？这个小贝稍微把这个事情再稍微简介一下。啊，这个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台湾的这个学界、啊、学术界、啊，小贝也有一点接触啊，啊，他们因为这个公立大学的教授啊，他们是比照这个就是公务员的身份呢、啊，所以呢，他们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定，也就是说呢，他这个包括你从助理教授、副教授升到正教授呢，他的月薪呢、啊，绝对不能超过99,999块，也就是说100,000块是一个薪水的上限。那你说以100,000块来讲，当然呢、啊，以台湾的薪资水准不算低，但是也不高啊。而且特别是一个知名的教授，他发表很多论文，有很多很高的学术地位，那该怎么办呢？他就要想办法要其他名目给他钱了、啊。啊，所以这个在台湾的学界呢，其实这种啊，把这个研究经费拿来挪用啊，或者说多一些补给，这已经是司空见惯，早就是这个样子了。但是这一次呢，是把这个事情挖出来之后呢，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呢，到底他这个虚报他的经费呢，为什么？哎，他们现在说要判这个贪污罪，因为他们有公务员的身份，是这个国立大学的教授。那贪污罪呢就比较重了、啊、但是有一些这个知名的学者以及这个政府官员，他们就说那其实他们不过是伪造文书嘛、就是判伪造文书罪比较轻啊，就不要判到贪污罪。但是你不管哪一种啊，这都是骗人啊，对不对？他们的诈取方法很简单嘛。例如说这个国科会他给你，例如你写一个这个申请研究经费的计划，例如说他拨一笔，例如说50万元啊，那你上面列的是要买多少钱，要买电脑多少钱，要请这个研究生帮你啊，研究生薪水多少，你列了一个表，他说50万给你好。那结果这个电脑，例如说你其实你只要花10万块买，你就给他报20万嘛，那你剩下10万块给中保师呢，再坏一点，再把那个剩下买进来10万块的那个电脑，你也可以把它拿到网络去拍卖，再把那个现金拿回来嘛。所以他们就是大概做这一类的事情，就被抓到嘛。那对他们来讲呢啊，这个薪水因为不高嘛，所以呢不无小补啊。所以你看这一次助理教授跟副教授，你就知道原因，大多数都是这个助理教授跟副教授，你就知道原因是什么。是正教授没有几个这个重担，为什么？因为一般来讲，一个大学里面正教升到正教授，他几乎什么事情都不干了，所以呢就是这个副教授跟助理教授在干事。那这一些人他在干事呢，他研究又发表又多，但是他的薪水又没有拿的正教授多，所以心里会特别的不平啊。所以要是有其他的这个收入的这个管道，他们也会尽量就想要上下其手一下。这个呢，我们发现这个企业呢，他这个帮助这些这个教授能够污这个钱的这个企业，已经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因为据说呢，他们为了迎合他们的需求啊，他们什么都卖啊，除了文呢之外呢，液晶电视啦、LV 包啦，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号称说，除了棺材不卖之外，什么都可以卖了。也就是说呢，你这个。你只要是那个经费，例如说多少钱，你告诉他，先跟他讲，你这个经费已经下来，他甚至还可以预支给你，那你就先买啊。你们家是缺一个大的液晶电视，还可以先买。那这个讲到这个过程，就讲得蛮好笑的，因为这跟小贝有一点关系。因为小贝在台湾有个亲戚，不好意思，他也是在做这个会教的野兽啊。不过呢，他其实还蛮乖的，因为他是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呢，现在本来这个私立大学的教授，他们总觉得薪资没有公立大学高啊，对不对？所以他们本来很抱怨的，现在他们可乐了，因为私立大学要是出一样的事情的话，最多最多被判伪造文书，绝对不会被判成是这个这个贪污罪。那我讲到几年前我回台湾省亲的时候啊，这个我这个亲戚，但是身为一个教授啊，他吃饱饭之后就跟我说啊，说我们就到这个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图书文具公司啊，他就不带我去。我说你要干嘛？他说你就进去哈，看你喜欢什么你就尽量挑，但是只能在这一间里面买。哦，我说为什么只能在这间？他说这间里面买的什么东西啊，他都可以报销了。我说那可以报销吗？他说都可以报销啊，所以我就进去看了一下。结果呢发现呢这文具什么什么也没有什么太多喜欢的，所以我就买了一堆什么手电筒啊。这个一些什么背包啊这些东西。那我说因为这个我这个亲戚呢，他是做这个管理学的博士啊。 我说那我买这些手电筒啊，这个背包啊，对不对？你这个要怎么报销啊？啊，那他就告诉我啦。例如说这个背包，诶，这上面是这个、啊、日本的卡通图案啊。啊，他说这个可以说就是他现在正在研究这日本小孩子的这个什么、行为，哎，他可以说因为有需要这个研究这个包包，所以你这样买。他总之他可以提供一些名目呢，总是能够把这个钱拿到手，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像这样的情况其实是非常的普遍。那小贝在这边就是有一个很深的疑问啊，啊，这些书读到这么高的人啊，为什么为了这一点小钱呢？因为据说啊，他们这样一年最厉害最厉害也只够能够就是 A 到张到这个大概90万台币左右，也是大部分大概就是两三万块美金啊。为了这个两三万块美金啊，哎，他们能够这样子，这讲起来这个风险是蛮高的，因为只要有被爆出来的话呢，那可能就是跟滚雪球一样会越滚越大。所以为什么这个读这么多书的人，他会因为一点点的利益，他愿意来铤而走险，或者说他真的是愿意来这个做这个不道德的事情？所以小贝就在想，我们慢慢发现到了这个社会里面呢，你这个学问读越多的人呢、啊，你要是没有给他相应的薪水，也就是说，一个学问很高的人，要是他没有赚到他认为他应得的话，他可能做出来的坏事比任何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更可怕。也就是说，你每个月或者说你的这个收入呢，是不是真的反映你心里觉得你价值的那个程度呢？真的会深深的影响到你的道德感啊，真正影响到你做很多事情的一些标准准则。我举个例子来讲哈，你我们刚才讲这个，当然台湾这个学界这个污这个小钱呢、啊，那其实他们常常觉得很不平。可是最近有一些，这个台湾的教授被挖到这个中国大陆去啊，那中国的话呢，它比较有弹性啊，它比较有弹性。那我就把两岸他们教授的这个收入评比一下，然后再谈谈美国的情况。那一般来讲，在台湾的话，你说这个郑教授了，就是说像知名的大学，像阳明大学的郑教授啊，这个阳明大学这种是医科大学啊。医科大学呢，他呢，郑教授那当然每个月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讲的99,999的这个本俸之外呢，他还会给他加津贴啦、研究补助，加一加加一加，大概新台币大概200万左右一年，那有差不多美金差不多6万多块啦。那你说这个薪水到底高还低啊？啊，你去问问我们 Houston Medical Center， 我们 Houston Medical Center 这些做医学研究的这个医学院的这个教授的话，那当然你会说，那这个亚洲你医学成就没有像美国这么大？其实不见得，他们发表的论文有些也是在很好的同样等级的这个 journal。那你说这个 Houston 这边 Medical Center 这些比较高档的这些特别是研究外科啦各方面这一方面的这个医学院的教授，那年薪最起码都60-70万起跳美金。60-70万的美金，就是超过10倍以上的薪水啊，那他当然会觉得不平啊。那即使在大陆，中国大陆，以北大来讲，郑教授他的月薪也是大概6000元人民币左右，月薪6000元，讲起来是很低，但是呢，因为他是自由的，他每个学月呢，靠他的这个招生能力啦，他的这个能够带领学生跟企业怎么样合作多赚钱的这个能力不同呢，他可以容许呢教授之间可以有8倍到10倍不同的年薪呢、啊，所以有不少北大教授他一年能够拿到60万到100多万的人民币，也就是相当美金大概10万块到16万块，所以比起来是比台湾好得多啊。所以现在很多台湾教授这样去，那但是能够拿这个当作理由说，因为我们薪水比较低，所以我就有一个理由说可以做一些这个不实的，或者说是这个冒领这个钱的理由嘛，那我们就要好好来想这个问题了。一个人的价值到底由什么来决定？一个人的价值到底由什么来决定？你要怎么样看你现在赚的钱到底能不能符合你的价值？这是我们想想这个问题。那以经济学上来讲的话，你一个人到底你值多少钱？那基本上呢，是用你的产出，你到底生产什么，乘上你的这个 productivity， 就是乘上你这个产出率。举个例子，例如说呢，你现在是做一个制鞋工人，你一个月可以制100双鞋， 那一双鞋值50块美金，那你一个月值多少钱？就是那个50块美金的那个是你的成品的单价50块，乘上呢你一个月能够做100双，那你是100乘上这个50块，所以一个月你的生产价值是5000块钱。所以照理讲你要拿这个5000块钱，但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社会上呢，你生产5000块的东西呢，你绝对不可能拿到5000块，不然你的老板可能要去跳海，对不对？因为老板他一定要从你身上剥削一点，所以你5000块能够拿个4000块，那就是你1000块你的老板把你抽走。所以这个是怎么样衡量一个人价值，在经济学上的一个看法。所以呢，假如说以教授来讲的话，教授薪水到底要拿多少？诶，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现场来。诶，刚刚进了广告之后呢，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就是说呢，一个人到底你的这个工作的价值，或者说你到底值多少钱？我们刚才讲过说，假如以经济学上的是以生产力来看的话，就是看你这个你生产出来产品的单价乘上你呢一段时间，就是一个月能够生产多少个。所以那这样你各行各业的话薪水不同，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这个单价的东西不一样嘛。那所以呢，那你说教授的薪水到底要多少钱才划算？那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人家都说这个这个知识是无价的，对不对？我们常常说知识就是力量，这个知识就是无价。其实假如说把这个教授的产品当作是知识的话，而知识是无价的话呢，那照理讲无价的知识乘上它的不管你能够生产多少个呢，到底讲这个教授薪水应该要给的很高啊。所以其实这个以现在全世界来看，教授薪水都不算挺高的话，可以看出来呢我们可以有两种的解答。一种就是呢，其实知识并没有这么无价啊，知识是有价值的啊，而且它价值并不是很高，是可以计算的。另外一种就是说呢，这个教授的产品其实不是知识，而是文凭啊，而是文凭。例如说呢，一年这个例如说一个大学它能够有800个毕业生，那一个毕业生他出去这个社会，或者说的他这个毕业生到底在4年之内你能够为学校拿多少钱进来啊，乘上这个800，大家教授再去摊，你用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比较能够反映出这个教授的薪水。所以现在所谓的高等教育其实也是在卖文凭或卖这个知识啊，所以这是蛮悲哀的事情了啊。但是一个教授他假如说以他认为他自己读了这么多书，所以他拿这个钱他觉得不甘心，他希望有其他的管道啊，能够让他能够更多赚一点钱。那说实在话，找这个在这种申请经费像上下骑手这样的也是非常的多啦，我想全世界都有。但是呢，就是说在程度上面呢，我们觉得真的是可能例如说在台湾甚至中国大陆，可能都是程度上是比美国严重很多。在美国的话，基本上这个可能性就低很多原因是因为呢，大概没有什么厂商啊，他愿意冒那个险去跟你做这个配合，因为多赚你那一点点，因为他大概给你经手拿个手续费啊，东西卖你，不值得他冒这么大的险。因为这险一冒呢，真的是这个失去太多。第二个呢，这个教授本身他的收入也大概有一个程度，所以他不至于，除非说是真的是让他非常心动的很大项的计划。但是那么大项的计划，你购买什么事情都是要透过公开机制招标的嘛，哈，不像台湾，它是这个低于这个90000块台币的话，你就等于算是不需要公开招标，可以自己选择。所以因为这些防卫的措施，所以相对来讲，在美国这样情况是会少一点。那你可能这个听众就有兴趣要知道，那美国的教授到底付的好不好？那其实这么说，就是说在美国的话呢，一般来讲你教基础科学的教授例如说你教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这些基础科学例如说社会科学里面，例如说就像教经济的或者是教这个文学的啦教历史的，这些一般来讲的薪水就比较低他们的这个薪资呢大概就比高中老师好一些些而已大概可能分布在6万块到8万块年薪中间这样。我是讲一般的这个美南的这个各州的这个公立学校的话那但是呢，你假如说是教应用科学的话例如说这个电脑啦，或者是工程学方面啦那当然你说法学院的老师、医学院的老师，那拿个十几万，那这也是非常的正常的事情所以也是跟因为你教授出来的这个，就是说你说文凭也好，或者说你教授出来的知识，它的市场价值高一点，所以它相对来讲它的收入也会高一点就付给它多一点。那不管在东方西方， 现在一个社会的问题，就是说这些有知识的人，当他们觉得他们的所获得的这金钱不能 match 他们觉得他们心里想要的，那事实上这些人他甚至就可以运用更多他的，因为他聪明嘛，他知道一些管道，他甚至可以做更多非法的事情。所以小贝在这边是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情况，就是说其实呢，当我们一直在我们呢要我们小孩子书越读越多或者说让他去找一个更好的职业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掉，就是说呢我们小的时候实在是应该好好告诉孩子们到底他的价值是在哪里不是说用这种金钱来衡量或者说当然你会说这个好像很空话，其实他也可以蛮实际的例如说呢你可以从他很小的时候，就是包括你自己的交友范围也可以各种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你都能够跟他们来往不要让孩子们觉得说好像父母亲他只跟某一个阶级的人来往好像就是这些人你们才是一群，那这样子对孩子他就会觉得说有某样收入的人呢才能代表是某一类的人，那他这样的观念只要根深蒂固的话，当有一天他自己进入这个职场，他心里可能定义自己是某一类的人，但他赚的钱假如不能达到他理想中他认为他是的那个阶层的时候那我想很多就会有很多这个 temptation， 他这很多的这个坏的念头各方面就容易出来所以呢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也是要让他们也知道，就是说实在每个人的价值呢其实真的是不是用金钱来衡量。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呢，我们看到这个同事啦或者这个我们在工作伙伴当中，有时候我们觉得很不公平我做的事情可能比你多我甚至于我对公司的贡献都比你大，那为什么你的薪水拿得比我们高呢凭什么就因为你的年资吗那你因为年资高，那所以呢我现在一定要想办法用其他方式我能够补一点回来，即使一次上下其手做一点非法的事情，这样子我才才公平嘛。那其实这一点呢我也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觉得说呢，例如说在一个机构里面他这个薪水拿比较高的，通常他就是在公司经验比较久一点的人，这些人他拿高薪是有原因，并不是只能你不能单单只看他的他做了哪些事情，他可能事实上做的事情不见得比你多，但是你一定要去纪念到这个人他过去大概可能他比你久，他这个公司过去的贡献呢必须要反映到他现在的收入上面这是所有的工作，除非你这个你是做这个 salesman 的，就是说他完完全全就是说你这个 sales 一个月多少过了就算过了就算。那呢事实上一个人对公司的贡献过去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公司今天能够成长到这个程度，那他过去的贡献呢绝对要反映到他现在的薪资里面。所以你往这边来看的话你心里就会平复一点，因为事实上他比你早进入公司的这些人他过去他事实上还是有那个贡献在的所以你不要对这个上司啦，特别是你觉得他很混你就觉得心怀不平然后你就觉得说好像自己应该有权利或者说可以再找更多的这个其他可能有非法啦或者说不是很合道德的一些收入管道，你就觉得自己有权利这么做其实我们心真的是要放宽一点想宽一点。好，那我现在就把这个题目带到，然后我们这个节目是一个人从头讲到尾，这是很需要这个听众你这个打电话进来能够你同意小贝的说法吗，或者说你在你的工作环境当中呢也有看到一些，包括我们常说美国好像这一类贪污事情少一点，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还是说你事实上这个你在这边只是我们因为没有在那个圈子里面我们看不到呢，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我们可以来好好的谈一谈电话是713-984-0424我们是欢迎这个电话能够进来，那这个我们来一起来讨论看看为什么这个情况在美国是会比较不多见，还是说一样这个人性都是一样的或者是说呢你有从中港台有其他地方来的你可以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知道的一些，包括这个学术界上面他们在这个贪污啦这个拐钱的这一类的事情，那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假如说要遏止的话我们有什么办法，好吧，假如这个听众现在还来不及反应的话呢，那我们现在来插播一首歌曲 我们请我们的这个贾德兄，我们来插播一首歌曲。回到现场，刚刚那首歌舞叫特别是台湾来的四十岁到五十岁，不知道喜不喜欢这首歌曲。小贝也是非常喜欢这个卡通舞，叫做科学小飞侠，当然这也是日本的卡通，在日本叫做科学忍者队啊。这个里面有五个成员里面特别是那个领头的叫做铁熊啊，当年的迷惑了多少这个少女的心呢 铁熊长得很帅，但是小贝不喜欢铁熊，因为他长得太帅了。小贝喜欢那个 Number Two， 他那个大名但比较有气魄一点。总之呢，这个科学小飞侠也是打击坏人的恶魔党嘛，对不对啊？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的题目啦，这个教授屋前。这个国科会啊，这个是想办法用不同的方法来这个报销，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些有利人士站出来说，因为这个牵扯的人会太多，假如是真正都要告这些国立大学的这些教授是贪污罪的话，那恐怕学术界会血流成河啊，所以他们特别讲说啊，这个跟这个当年这个哈、这个陈水扁总统的国务机票费啦、什么首长特别费，这都是一样，这个叫做陈年漏归历史的共业，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个是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件事已经存在很久了，那以前为了方便行事，大家虽然知道不合法，就照这么样做了，就做了这么多年，现在你硬要把它翻出来，然后定大家有罪，这样做法是公平吗？这个我们的各位听官你也要想一想，一件事情假如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虽然是错，但是大家都做，大家就一直做，也没有人跳出来说这个是错，但是你心里就知道是错，这样的事情做到一个程度，有一天有人跳出来说这个要罚，那你说你该怎么办？你到底是跳出来说啊，因为这个是陈年漏归历史工业我们有人电话进来，好请讲。有听
那首歌，我就一直打电话都没人听，我就差点很失望挂电话。那我所以我就问那个小姐，她我说有没有现场电话，她说有的可以接。
可以可以。
我打这个节目是特别要谢谢贾德先生，我给我放这个小飞侠实在太好听太可爱了。
那是我要求他的嘿。
对
呀、
真的太棒了。
很不错哈。
谢谢小贝的主持，谢谢你。
谢谢。可见的怀念这个无敌铁金刚啦、科学小飞侠啦、北海小英雄这一类人相当多。我们以后礼拜三的这个11:15到中午这段时间呢，小飞尽量放这些怀旧卡通歌曲，大家马上就可以回到那个时代一样，因为那个是我们的童年我们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想法，那个时候都觉得我们要站在正义的一方我们要打击恶魔党但是现在我们到了四五十岁可能我们很多生活上面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这样做不太好的事情，我们为了生活啦，为了说因为大家也都这样做，我们不都是一直在做吗？那现在要是有人挑出来义正辞严说这样是错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是要跳进去和稀泥说因为这个大家都这样子嘛，所以放开一马嘛，法律也应该为这个来修改一下，还是说真的就认错，
我们就认错，其实我个人觉得，像这一次这个台湾国立大学这么多的教授中弹，就没有听到哪一个教授跳出来说我错了，请大家原谅我，从此之后我不愿意再做这个事情。你讲大家会原谅你啊，对不对？可是没有一个人呢，没有一个人都是在讲说，哎，这是历史工业啊，啊，这是陈年旧规啊，啊，这个我们其实没错啊，是国科会的这个核发的方式太复杂啦，我们只好这个就只好用这个方式来规避啦。有一些更离谱，他说因为这些教授在美国受教育的，所以对台湾的规定有一些不太清楚，这是简直就是在睁眼说瞎话啊，这个叫做讲失笔话，对不对？尸体的尸啊，简写字，然后比较的比，这是在讲失笔画。为什么？因为你在哪一国受教育，你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件事情还要再特别怎么样的？那当地的法规再特别告诉你才懂吗？你做的是不实的事情，这种事情还要特别人家告诉你吗？更何况你已经念了通常当一个教授最起码大概要念24年到28年以上的书啊，念这么多年的书。你告诉我说你这个需要啊，特别告诉你，这刚从外国回来，你不知道，这个真的是失笔话。所以呢，我们说这一类的人，为什么他就不能就面对自己？我们人为什么不能面对自己？我们人为什么不能就你犯错你就说我真的错了？那假如有该要怎么样归还这个钱？哦，我个人可以建议，可以让这些教授只要他自己能够承认出来到底他这个教授期间，他例如说10年好了，他每一年都污了多少钱，例如你可以自己报出来，假设说是总共结余10年下来你贪污了100万的台币，那我可以让你定一个分期付款的方式嘛，你可以分3年10年贪还我都接受，但是你要第一个承认你这个错，第二个你把这个钱归还给政府，然后呢你确定你这个错误，而且呢例如说你有这样做的人他就不能再升等，这样的一个惩罚，但他还可以让他能够继续待在他的 teaching 的这个 position 上面啊，让他能够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我想这一类东西为什么没有人提出来让他们给他们一条路走，因为你现在只就是跟他讲说，那你要么就是一拍两瞪眼，你就是贪污罪啊，就是可能要抓进去关，那其他那这些他们跳起来一起又反扑之类，这个事情闹一闹又会闹不完了、啊、所以呢这个社会的公义啊，以及这个人民他自己心里是不是愿意啊承担这个错误，真的总是在这个法律上政治上呢一直都在角力、啊、那我们看到这一类事情呢，那美国的情况呢我们当然接触这一类事情会比较少啊，在美国因为很多东西就是不值得这么做啊，就是不值得这么做，因为一旦发生，就好像说在美国是一个比较讲 credit 的一个地方，讲信用的一个地方，那你一旦你一次的什么错误，那这个污点会一直跟着你，所以会让你非常的不便，不只是让人家知不知道，例如说你 credit 要是出了一些问题的话，那事实上你买房子买车子你做什么事情都让你非常的不方便啊，因为他这个社会有这个机制在，所以一般的人除非说特别只要是稍微有点正常思想的人，那他觉得说我不需要这样铤而走险去贪你这么一点点钱啊，要贪再赚就有了嘛，对不对？你要贪一台这个液晶电视，液晶电视现在很便宜啊，很大一台600块800块就有了，你为什么要去贪这个钱啊？所以呢并不是美国人的人呢他的道德标准是比较高，而是说呢人遇到这个道德标准的时候，他事实上心里他都有一个数字的计算，就是看值不值得被抓到会怎么样啊。那在美国这边你要找一个跟你能配合的厂商那也不容易啦，还有人什么可以让你先预支这个钱呢？这个可能性真的很低啊。那假如是有，那又很保证不会被抓到啊，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就是那个可以去抓人的人，所以你自己就可以确定说，哎，我绝对不会抓。那有这样子几样的这个前提在内的话，其实你不管到哪里，在美国也好，到你到欧洲，到日本，到世界哪一个国家，我想人性，当你觉得你实在不止赚这个钱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都很有可能会这样做。所以呢今天的节目我希望大家想一想这个教授的问题，读书读到一个程度可能只是增加了很多知识，可能让你自己看你自己过于你所当看的，但是其实并没有帮助我们真正能够认清自己特别是在我们犯错的时候，一个书读了更多的人他可能更不容易认错。 啊、哦。那所以当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还有我们面对我们生活的时候，希望呢我们大家都来一起互相勉励啊。要是有类似这一类的事情的话呢，我们一旦事情发生，虽然说是历史共业啊，以前人都这样做，但是我们一开始不小心不查，觉得这个事情祸兮也没关系，一旦发现这其实真的是不对的事情，我们就勇于认错，好不好？好，那我今天小贝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一个人从头到尾啊，那我们不知道这个观众啊、这个不是观众，你看这个连这个话都讲不清楚，因为听众反应如何，你们要是有希望小贝谈哪一方面的问题，或者说那一周你觉得哪一个新闻你特别有兴趣，请你呢可以跟我们的节目部联络、啊、节目部的电话是我不知道不过现场的电话是7398404424、啊、那你或者说你可以到德州中文台的网站，你可以来告诉他你什么样的题目你想要知道，或者说哪一类的新闻啊，你希望小贝能够帮忙挖挖挖看看结果怎么样。好，第一次的小贝大评论就到此为止，我们最后再播一次我们的片尾曲，是我很喜欢的《无敌铁金刚》。那不是这一条啦，那个是科学小飞侠。
不怕